好，我们继续一个小时啊。这个一开始先回答两个问题，回答问题之前先说一句话，就是说这个我这儿啊太忙，这个精力那个实在是用到极点了，所以一般呢我不加微信的那个好友，也不加 QQ 的好友，我也从来没发过微信，我也没发过朋友圈，是这个没有那个时间，我全部精力都在这个看经论讲经论，我争取把重要的，现在又加上了一个阅藏，阅藏就是把大家认为读起来比较困难的，我争取啊都这个跟大家一块过一遍讲一遍，这是我的主要任务。这个有问题呢大家就在群里，也不要点我名，因为你一点我名啊别的人不好那个发表意见了，可能你的问题啊他很有体会，他经过的甚至有一些事实，哎，你就在里头提问题，谁这个大家七嘴八舌启发更多是吧，我是有时间我一定会那个，我很愿意参加讨论，有时间我一定会参加，所以你不用那个，就是我加了我也没用，我没那么多时间跟大家那个单独的讨论，你在群里讨论呢还有个好处就是看的人多，这样的话呢这个意义更大一些。好，这个现在回答这俩问题啊，这是在这个群里头提出来的。一个问题是说呀，这个提的很有意义啊，我来读一下。假如一个杀猪的以如梦观去做杀猪的这件事儿，心里想着一切都是梦，扑一刀子下去猪死了，这时候熏进他阿赖耶识的种子是清净的还是污染的？你们说是清净的还是污染的？清净的，绝对是清净的。因为这个清净污染种子的标准是什么呀？是你是正见还是颠倒见。哎，你是正见，不管你在做什么，就是他不看你正在做什么事，用世间定义的那些事儿，那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，就看你熏进去的是正见还是邪见。你只要熏进去的是正见，是跟佛相应的思想，就是清净种子，就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种子，像如梦观。哎，你只要是在做如梦观，不管你是在做什么，我说走路吃饭干什么，你不用考虑干什么，你就想的是如梦观。你上班，哎，你一看我，你像我这个比较有进步的一次，就是我坐在公交车上也没事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现在看到的也是颜色，听到的也是声音，跟梦里头是不是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？我现在完全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我现在跟梦里没区别。哎，你就到处做这个如梦观啊，你会有很多新的感触，这熏进去就是清净种子，就是你的法身种子。说你的法身最后佛得一个圆满法身哪来的呀？就是这样，你现在学一点佛法，学一点学，都是法身种子。哎，然后以后呢还会以质量高的种子把这个质量低的种子呢还会换掉，哎，到最后达到全部你的记忆全成佛法种子了，圆满成佛，哎，达到 10% 就出地，就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你就从梦中醒来了，完全取决于你是就是做不做如梦观，是不是正见，决定你熏进去是不是清净种子。不要说杀猪了，干什么你那个就是只要你是佛法正见，是如梦观，都是清净种子。然后这地方就是大家为什么一开始这个就是回答错，这里头还有这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说你杀猪以后，如果你这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这一切业啊，没有这些业。我们现在为什么跟众生说啊，你造恶业有恶报，这是跟那个还没懂佛法正见的人，刚学佛的人，他还认为说我这辈子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现在杀什么也没事儿。哎，还有这个邪见的时候，这就是方便说法，先跟他说呀，哎，把梦当真来说，因为他还不知道是梦嘛，这个时候先跟他说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实际上到这个学到了义法了，这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空的时候啊，没有善恶， 果报，没有善恶果报。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，说你现在恶报起来了，你如果有正见，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就没这回事，你那个就能真的能，你如果有这个心力，真的就恶报也报不了，恶报也没有恶报。这是指的这个到那个境界。现在这个人呢，咱们就说了，这个熏的肯定是清净种子，但是他有个什么问题呢，就是说如果他照见五蕴皆空了，那不会有那个恶报，是不是啊？梦都没有了，度一切苦，哎，然后就是去这个怎么度众生，用神通入别人的梦去度众生了，那就是化身度众生，完全就另一回事了，没有梦，没有梦里的业报了。但是如果在他梦醒之前，他比如说他现在杀这个猪，在以后会有噩梦报的，哎，噩梦报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有一个，比如说那个猪现在是个人，他变成猪了，哎，那个人要杀他，这也不是真的，这也是妄想，也是梦，但是有这个梦，有噩梦的报，哎，就是说你如果我现在是在布施，比如说我就像现在我是在讲法布施法师，哎，我这样同时我也做如梦观，我熏的也是正见，这样在我醒来之前呢，他会有什么呀？好梦的报，虽然不是真的，但是又会有好梦的报，哎，有这么个问题。然后就是再接着说一个啊，就是说那就是你自己，你比如说你愿意杀猪，你得考虑到这个熏的是正见，它能帮助你接近醒来，但是没醒来之前这个是有噩梦的报的，不是真报，就是假的，假的也有，就让你做噩梦，哎，你要考虑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要提醒的。第二个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佛菩萨化身呢，他是众生应以何身得度，他就以何身去化，他有可能化现这些，比如说他化一个屠户，就是杀猪的，杀猪杀猪，哎，突然有一天他碰见了一个很这个震撼的事情，一下就把屠刀放下了，这佛菩萨有可能实现这个，这是度什么呀？度那些杀猪的。你比如说湖南那个叫杨平香是吧，100多个人都知道自己前生是谁，其中有一个小孩他前生是一个大白猪，嗯，后来这个他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之后呢，大家后来都不叫他名字，都叫他大白猪，哎，他就是什么呢，转成人之后那个屠户还在啊，他们同村的，他不会走，抱着他，他看到那个屠户就哭，到他会跑了之后呢，看见那屠户就跑，哎，后来人们就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说他，我是大白猪的时候他杀的我，哎，这个屠户听说这件事之后，从此他就放下刀子，他说我杀猪这不跟杀人一样吗，我刚杀了一个猪，结果人家就转成人了，人家记着我，这我杀猪跟杀人一样啊，他现实那都是村里的真事啊，所以现实就教育他杀猪跟杀人一样，所以我干这个这太不合算了，把刀子扔下了。比如说这个屠户啊，佛菩萨有可能就会化现这个，他就是渡屠户的，哎，你看这件事传出来之后，很多人那个还有很多什么设了鹿之后，鹿里头那个有小鹿，哎，还有一个是要杀牛了，结果小牛呢把那个刀子给压在身子底下，什么这些，哎，实际也可能是实际发生的事儿，也可能是佛菩萨化身，哎，他就是屠户，他到时候就用神通给你化现这么一个场景，提醒大家，哎，你说这个我们是分不清的，是谁是化身，谁是这个凡夫的事儿，哎，应以何身得度？有畜生，佛，你看佛前生啊，很多生也化身畜生，化身动物，哎，去度动物，哎，强盗，就跟那个前边我举过这个例子，比如说香港，哎，两个这个强盗抢银行，啊，然后很快破案了，把俩抓住了，然后枪毙，这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化身干的，为什么呀？ 就是你多一个这个势力，大家就会考虑这抢银行，不是说你抢了就没事了。不过现在我们这个人呢，莫凡，我也是实在太佩服了。前几天一个什么抢银行的呀，开着挖掘机去抢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我不知道，这也有可能是佛菩萨化现啊。这不过这也太你。还有我就是昨天是今天，我刚看新闻，一个男的喝醉了，他的女同学一看他喝醉了，说你这也是说到我家去吧，去了，去了之后呢，这女同学跟他开了两句玩笑，说你看你醉这样，他说你再说，那个是说就是又说了一句，上去掐住四五分钟，掐死了呢，扔在地上，他在床上睡了一夜，早晨起来呢。把这女孩子张同学，把这同学的这个什么手机62块钱还是什么拿上车钥匙，开上他的车找他女朋友又去玩去了。你说现在这些人也是这是什么呀？这
和游戏有关系，游戏的现
在，跟游戏真的跟游戏有关系，很多这现在犯罪的呀，就是那个有最直接的，从那个网吧出来了，走在楼道里，看到了一个人上去就给他掐死了。为什么呀？说他就是那个游戏里的那个魔兽啊。这我很早的时候我就举过那个，就是日本一个小学生把同学杀了，把脑袋割下来挂到那个校门上。警察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这局过去了。真的是慢慢的啊，那个。就是说这个佛菩萨示现呢，各种可能性都有。强盗、妓女要不要渡啊？你说你渡不了，你是那个二祖好像还上妓女的地方渡过人，像济公就可能能渡。佛菩萨本事大，他妓女也要渡，强盗也要渡。所以强盗里头也有佛菩萨化身，他在里头渡他们，妓女里头也有佛菩萨化身，他去渡他们。什么人只要有可能得渡，都会有佛菩萨化身去渡。所以说呀，你做如梦观不在你在做什么事儿，为了说明这个道理，说我现在在做什么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如梦观，是不是正见，你是不是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是不是你知道五蕴皆空，这都是颠倒梦想。只要你有这个证件，有如梦观的证件，不管做什么都是证件，都是清净种子。都你熏这个种子就是你将来法身的种子，不再干什么。我举佛菩萨化身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佛菩萨还，你看释迦佛那个当菩萨的时候，他在船上还把那个强盗给杀了。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当然他那个呢，你一说明白了，人们就是很好理解了，说杀了强盗呢，救了一船人，让他杀不了这一船人，还救了那个强盗，让他造不成一个下无数劫地狱的这个恶罪。实际上其他的那个佛菩萨的化身啊，化身屠户啊，化身强盗啊，妓女啊，也是这个意义。他化身到了一个强盗妓女的群里头，他起到这个渡他们的作用，就让他们少造很多大的恶业。你比如说假如说强盗里头有一个佛菩萨化身，他们在造这个恶业的时候，他就可能起到那个使他们实际上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个恶业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就是不在你做什么，在你是不是在做如梦观，是不是正见。一定要记住那个提醒啊，在你没醒之前啊，你做这个业是有报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不是真实报，是梦报，是假报，但是那假报还是有的。下边一个问题说，为什么会有各个佛，如来佛、弥勒佛，有何区别？因为众生心各是各的呀，各造各的业，各造的业熏到个人的记忆里头，我们的心各是各的。你造业熏不到别人的，别人造业熏不到你这儿。刚才还说了， 像我们这个屋里现在多少盏灯啊，每个灯发出来的光都是自己的光，它变不成别的灯的光，别的灯的光也变不成你这个灯的光，光光互照，大家都照的都一样大，就是我们的心呐、要千灯一世嘛。哎，佛举的例子，我们的所有的记忆都是一个大圆球，大家都重合在一起，各是各的，混不了。哎，你自作自受，哎，自造自受报。所以呢，你成佛你就成佛了，那跟别人没有关系，没成佛的受不了他影响，除非呢，他跟你在梦中相遇，哎，让你也熏上佛法的种子，你才能够一步一步接近成佛。这又一个问题，是学佛还是拜信佛，哪一个更是真佛子？这也是很容易糊涂的一个问题。这个当然学佛是更是真佛子了，你光信佛，说我信佛，好多人，你看你要说中国现在信佛都有多少，肯定几亿，好多人都是信佛嘛，信，哎，但是呢他不学佛，哎，不懂佛，不是真学佛的，信佛，但是呢，信为能入。说你如果人连信都不信，你不可能学佛，是吧？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哎，你不信，不可能学佛，所以你必须首先信，然后才能学佛。学佛就是智为能度嘛，学佛就是学智慧嘛。哎，这是真学佛。哎，信那是一个入门的标志。我在这讲个什么呢，就是信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这个人，哎，你跟他一说信佛嘛，他也没不知道佛怎么回事，信，哎，信，你看好多老太太也不识字，我妈就是，我跟他一说学佛，哎，我信，哎，小时候就跟姥姥念过菩萨就信，哎，信是为什么，但是有的人呢，你给他怎么说他都不信，他们这个原因在哪儿啊，就在他前生的记忆。信是怎么来的？信是理解来的。没有人呐说对这个东西一点不了解，说我就信，没这个事儿。你想一下，说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说你信不信？我说信，没那个傻子。说，哎，这老太太就是钱包不知道，就直接问信佛不？信。他说这个话是什么呀？有记忆。哎，他记忆就是对佛就有好印象，他知道佛，你看我们中国人呐，其实都跟佛有缘，你不信佛的人，你跟他说佛，他也有尊重的意思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中国人前生啊都有佛缘，都熏过佛法，所以你这个信是怎么来的？是前生的理解得来的，前生，哎，接触过佛法，别人给你讲过，哦，你觉得这个佛法就是好，哎，你有这个记忆，就好像我们说我这生看见他就亲，看见他就恼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你前生你就知道这是个好人，哎，你们俩关系就好，有很多记忆，所以这生一见就一见如故，哎，一见就我就是那个经验，好多人一见呢，就觉得这人肯定是好朋友，以后就是好朋友，哎，那个人一看呢就别扭，哎，我们一个低级领导顶头上司啊，跟那个谁似的，跟那个汪精卫似的，啊，又高又大，白白胖胖，是挺体面的一个人。可是我看见他就觉得就别扭，结果后来就回我，为什么呀？有原因的，哎，前生记忆有原因的，所以这个信不信呐，都是前生有理解的基础，哎，有接触，这么来的，这两个是有关系的。前生接触的多，哎，这生一听就信，信也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没原因的，哎，信为能度，信为这个能入，智为能度，哎，真正的学佛那是，更是真佛子，哎，好了，问题回答完了，我们还来这个我们的课啊，这个我们慢慢的呀，我们尽量加快啊。这个基础知识过，哎，讲过的我们就尽量不重复，这样因为这个经我们不能拖时间太长啊。云何胎藏生，云何事不动，因何有胎藏，因何事不动，胎藏云何起，云何事不动。好，字面意思没问题，就是说怎么会有怀胎，怎么会投胎吧，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投胎？哎，投胎后边这生死、生老病死都来了。为什么会投胎？我们现在应该能回答吧了，能回答了吧？就是实际上没有投胎、生老病死这回事，这就是个梦。但是由于我们前边做了好多六道轮回的梦，我们留下这记忆了。哎，我们相信这是真的。哎，你留下这记忆了，你欠了这个的情，欠了那个的债，这个叫业力牵引，就是债务关系的牵引，你就得接着做梦。你欠了债，你得还了。哎，你前生，哎，人家生你，哎，一把屎一把尿给你拉扯大了，这有父母恩。这生的你就得这个做父母，你去生他，你得，哎，就是这样。投胎怎么来的呀？就是前生梦的记忆，你跟别人欠了业务的关系，哎，你跟别人布施也是，你布施了，好，这就放了高利贷，别人就要还你，有这个业务关系，你还得轮回。所以说呀，在世间那个善恶呀，都是恶，都是轮回。哎，你说我做个好梦，做个噩梦，那是轮回的，几十年一转，没有什么好坏，没什么意义。哎，所以在佛教来说，只有正见的记忆、熏习清净意识，从这个梦中醒来，这一件事儿是真正有意义的。你在梦里头好点坏点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哎，云何胎藏生，就是因为我们前生有梦的记忆，把梦当真了。哎，这样的话呢，虽然这个果报是虚妄的，但是你就得用虚妄的梦来还这个果报。哎，这样你就是正见了。你如果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就跟佛法没有关系。哎，这就不是佛法，这就是世间法，这就是颠倒梦想，就是邪见。因为你把这个世间当真实了。哎，你一定要知道这如梦，哎，它是空的。在这个如梦里头呢，梦里头呢也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哎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善报恶报是梦，是假的，不是真报。哎，你如果从梦中醒来，什么善报恶报一扫而光，是吧？度一切苦，什么报也没了。然后 90% 的染物种子，梦的种子怎么办？你可以直接换种子，所那就是 90% 的业根本就不用报。但是这是我们学这个唯识经典，学到了义经，学到楞伽经，我们这样讲，跟一般人呢，不要随便这么讲，尤其是跟那个刚信佛的、不信佛的，哎，你还得给他说，哎，人有灵魂，哎，人有下辈子，不是你这辈子完了就没事了，哎，作恶有恶报，哎，你还得给他这么讲，要，这就是那个为什么要观察种性说法呀，要应机说法，否则的话你就害人了就。所以我们说我还没学清楚，我怎么掌握呀？没说清楚不说，光说能说清楚的，比如说你劝他吃素，是吧？哎，你觉得你能说服？哎，说服说不服也没关系。哎，今天敲两句，明天敲两句。哎，病哪来的呀？都是吃肉来的。哎，看到报纸，你能说自己有把握的，不要说没把握的。说没把握的容易什么呀？你觉得是弘扬佛法，实际上是说错了，是害人。哎，后一句，云何事不动？哎，什么叫事不动？这个要多说几句。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呀，是这样啊。我们现在是第九小节的简节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节啊叫贤节，圣贤的贤。这个贤节啊，它分四大阶段，成住坏空四大阶段。成是形成这个世界的阶段，住是我们众生住在这个世界的阶段，我们现在是住节。坏是这个世界啊开始变坏，空是就这个世界就没有了。哎，成住坏空四大阶段，这四大阶段叫终结。这每一个终结里头啊，包含20个小节。哎，这20个小节呢，就是成有20个小节，这个世界就成了。我们有众生住是20个小节，我们现在是在住节的第九小节，还有11小节。第九小节有4个佛出生，哎，这个释迦佛是第4个，九小节这是最后一个佛，弥勒佛是第10小节出生，就是第 一个小节是什么呢？是人从十岁，每一百年增一岁，一百年增一岁，增到八万四千岁，又从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十岁，这叫一个小节的时间。我们现在是在减节，减到人一百岁了啊，现在已经是七十五岁了，减到人平均七十五岁了。哎，慢慢注意啊，这小节慢慢就到四十岁，到我想一下，三十岁，到三十岁的时候啊，有小三在。哎，这是小节里头有小三在。什么是小三在啊？就是人到平均寿命三十岁的时候啊，出这个饥荒灾，就是大旱，颗粒不收，饿死好多人。哎，人类就这个人数越来越少。到人活平均活二十岁的时候呢，是瘟疫灾，哎，又死好多人。到人活到十岁的时候啊，出现刀兵灾，就是人跟人呐嗔心特别重。那个什么草木拿起来就可以杀人，那个时候世界极其恐怖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有很多佛菩萨化身呐、啊，一些善人呐、啊，下生就来告诉他们说，人们已经都恐惧极了，就告诉他们说呀、啊，这都是由于你心恶，这个世界才会变成这么恶。那个时候人们都信了，像现在你说雾霾是因为我们心不清净，所以你就有恶霾报，我们都不信，现在连后世都不信，哎，信科学都认为不信。到那个时候，人们害怕极了，真信了，因为他要救命啊。那个时候告诉他说：“你修善法，哎，然后人就开始一百年增一岁，一百年就开始增，那就到下一小节了。这是小节里头小三灾。到这个闲节啊，到最后注节的最后坏节开始的时候啊。”到节目啊是大三灾，这个大三灾呢是先是火灾，然后是水灾，然后是风灾。这个到大三灾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啊那就燥，就起火。说那人呢，这个时候也是有很多佛菩萨化身跟这个善人呢、啊，就告诉这个人呢、啊，你看这世界没法待了，这到那个火灾的时候什么呀？是七个太阳出来。七日病除，那世界没法待。这个时候就这个人们害怕了，教这个人们呢修行禅定，都就跑到哪了？跑到那个初禅天去了，跑到初禅天，这个不是，跑到二禅天去了，都升到二禅天。二禅天的最高天，二禅天是三层天，最高天叫光阴天。这个时候火灾啊，就把这个世界啊就烧七次，七次大火灾。七次大火灾之后呢，跟一次水灾。这个火的破坏啊，破坏的还不净，还剩东西，有灰烬，然后有水灾，水灾就把很多东西啊就化掉了。哎，七次火灾一次水灾，七次火灾一次水灾，这么折腾，到七次，这样七次就是等于是七十九次火灾，七次水灾的时候，就该出一次风灾。这风一吹啊，整个初禅天以下就全空了，没有了，哎，这个世界就坏掉了。然后这个到世界呢，慢慢的又形成，哎，人们又从光阴天下来，所以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啊，说地球上人哪来的呀？光阴天下来的，哎，就是地球又形成了，又慢慢有植物了，有水了，哎，慢慢适合人生存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光阴天那个这个天人呐、啊，闲着也没事，也是旅游瞎转。哎，有的人就飞到这地球上来了。飞到这地球之后呢，那个地球上啊，那个是什么呀？有一种叫地肥，非常鲜美。哎，一尝这玩意儿不错，尝一尝。这个尝的少的人呢，哎，受影响小，就又飞走了。有的人贪心重，哎，这好吃，好吃多了。这物质就粗细了，这是天人是微细物质啊，这物质粗细粗了，飞不动了，好就只好留在地球上了，哎，这人们下堕呀，你看，所以大家记住，养成这个贪嗔痴啊，这害人的很。你说这个人呐、啊、不贪，哎，什么事儿够了就行，不在乎，哎，贪心轻，你看就有这个好处，他就不堕落。这贪心重的呀， 就留下了，留下了，慢慢的留的多了，哎，这开始你抢我夺，哎，然后慢慢男女又生孩子啊，这就越来苦越多，然后呢造恶就转畜生，然后就又畜生道了，哎，慢慢的又杀人，又下地狱，又有了地狱道，慢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这么堕落下来的，哎，这是火灾，这是一个啊。然后呢这个坏劫很长，然后慢慢的呢水灾能够到火灾能烧初禅，这个水灾能破坏二禅，风灾能把三禅天破坏掉，到这个把这个大三灾的时候，把三禅天以下都破坏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人呐，有的升到四禅，有的到别的世界投胎，这个世界就没人了，老早就没人了，就剩这物质世界在这，就这么破坏，最后三禅天以下全部破坏掉，四禅天呢不动，四禅天叫不动天，云何事不动？看讲了这么多，现在知道什么叫事不动了吧？哎，六胎藏起，哎，你六道轮回投胎，然后呢，世界毁灭呀。火灾毁到毁初禅天，人们可以到二禅天多；水灾破二禅天，人们可以到三禅天多；风灾三禅以下全部空掉，全部破坏完。哎，这个时候人们或者是到四禅天，或者到其他的世界，哎，去投胎。不动，知道什么叫事不动了吧？四禅天是事不动天。三禅以下都会被破坏。好，我们再来一诵。何因如梦幻及前踏婆城？云何如梦幻梦说如前踏婆？云何诸世间如幻亦如梦？好，字面很好理解。这个我们也讲的多了，我们就快一点啊。说为什么我们面前如梦呢？因为我们这整个讲全是讲如梦观，所以这个就简化，就是因为世界上只有心，哎，心外就只有梦，哎，所以只要你看到不是心的东西，全是梦，哎，全是幻。幻我们也说过，幻是古代的时候才有幻化师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人们不修行，没这个神通，没这个法术，哎，现在像那个叫叫魔术师，那都不是法术，都不是。当然里头可能有一些人呐，有些小功能，哎，有些不排除这个啊。但是基本上都是科学手段，哎，就是在你面前把这个影像给你弄，让你看不清，就跟那个拿手玩魔术，实际上就是他有遮挡，哎，真正的关键你看不清，他手快，哎，实际上呢没有法术在里头了。但是古代这个幻化书啊，幻化师啊，就是法术，哎，他用很简单的道具，木块、树枝，哎，他一施法术，实际上是神通，就能给你演话剧，人也来了，马也来了，哎，演历史故事，就跟我们现在看电影一样，看 3D 的立体电影，哎，在街头，十字街头，四周人围着，他就给你演完了。哎，大家一看很高兴，技术高，然后大家就给他钱，哎，这是幻化。那个前一段我们看到的那个法国餐厅是吧？哎，吃饭之前呢，从天花板给你放一束光，哎，一个厨师在桌子上给你做菜，就跟那个真的一样，立体电影，哎，这个效果就是古代幻化师的效果，现在可以做到了。我们面前啊就是立体 3D 电影，谁放出来的呀？我们的心放出来的。胶片在哪儿啊？就在你心里的记忆，就是胶片，哎，它就能放 3D 立体电影。我们现在就是不用戴眼镜，现在有这个技术了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了，哎，咱们在你面前就直接放，就跟真的一样，哎，像我们上次放的那个小学生，美国小学生在体育馆里头看那个从地板里头冲出一个大虎头鲸来，大鲸鱼冲出来啊，水这个海浪乱溅，哎，那不就跟那个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实是一样的吗？哎，跟你在大海边看鲸鱼是一样的，所以这就叫如梦幻。哎， 钱大坡城是怎么回事呢？钱大坡是天龙八部之一，天人。天龙八部这个钱大坡是也叫月神，也叫香神。月神是什么呢？他奏月，奏天月。香神是因为他以香为食，他只闻香味就饱了。钱大坡叫意思叫寻香，找香味儿。这个钱大坡的意思是寻香，所以有的法师就直接译寻香城，就是钱大坡城，天龙八部之一。这个月神，钱大坡城是什么呢？当时那个时候啊，人们那个修行，天眼开，天眼，这个有天眼的人多，有神通的人多，跟这个天神交流是很自然的。你看那个唯识祖师吴卓，白天给弟子讲课，晚上一打坐上那个兜率天跟弥勒说，听弥勒说法去了。那个时候人神交流非常多，所以呢很多人呢都能看见那个香神的城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香神嘛，他奏月嘛，没事说奏一个月，他就神通嘛，就在天上就显出一个月城，一座城市来。他们在里头奏乐玩一会儿，玩完了说走换个地方，这城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，大家都能看到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看海市蜃楼一样，一看海面上有楼房出来了，沙滩上有这个楼房出来了，不过现在这个现象小，当时的少，原来呢这个现象很普遍。佛打比方举例子，都是当时妇孺皆知的，大家都知道的。你不能举一个例子，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起不到这个容易理解的作用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经常会出现天空啊，钱大坡城，你能听见天乐，他们在里头奏天乐，所以知道是这个乐神在那奏乐。但是呢，谁一看都知道那是什么呀？那是假的，一会儿就没了。比喻什么呀？比喻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这个世界。又像梦，又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 3D 电影，又像钱大坡城那个，一会儿那又幻象，一会儿就没了，不是真的城。比喻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些。好了，我们再来一个，世间也热食宴，给予水月光，阳宴水中月，世尊为我说。这个干是那个繁体字，它翻译计算机翻译的错误，这就是那个钱大坡城的钱，虔诚吉阳宴乃至水中月。好，又说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这个热食宴，阳宴。什么叫阳宴？准确的说就是那个沙漠戈壁滩远处一看呢，有水，这是阳宴。为什么叫阳宴呢？因为古人认为这个那个你看那个我们现在放的也很多，电视什么都放，直播也爆，他那个就好像火焰一样哈，你看就往上升，他认为是太阳照，跟生着火一样，所以叫阳焰，就是远处的水。我说最简单的就是你夏天的时候从马路远处一看都有水，那就是阳焰。这个比喻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你看见马路远处有水，实际上马路远处呢一滴水都没有，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。这就是我们人的肉眼的这个叫什么呀？愚痴，就这么笨。你能看见那就有水，实际上根本没有。用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肉眼看着这有一个真的世界，实际上根本一点都没有，就这样比喻。所以一定要这样正确理解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世界就好像马路远处的水一样，看着有，实际上一点都没有。水中月也是这个意思，水中月大家很容易看到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水中一点月亮都没有，一个渣都没有，比喻什么？注意一定要理解这个比喻，比喻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水中月，看着有一个好像一个真的月亮，一个真的世间，实际上一点都没有，一定要这样你才能理解佛说这个意思。好，下一颂，何因说觉知，给予菩提分。云何说觉知？何因菩提分？云何菩提分？觉知从何起？字面好理解，什么叫觉知？什么叫菩提分？实际上这俩词啊是一个意思， 觉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觉。什么叫枝呢？一个树枝分几叉，枝就是枝分部分，哎，觉知就是这个觉它分几部分，哎，菩提分，分也是部分，这菩提分，这个菩提里头分几部分呢？有几种菩提啊？哎，所以这俩词意思是一样的。说为什么要一两个词呢？它是这样，什么叫菩提分？就是菩提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我们现在啊愚痴没智慧，我们要学佛的智慧，最后要达到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大最高的智慧，哎，全部一切智智所有智慧我们都要达到，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我们要达到最高的智慧，我们这个智慧分几部分呢？我们从哪儿开始下手啊？你一开始你达不到最高智慧，你一开始先找点小智慧，这智慧里头分几部分呢？哎，我们从哪部，从这个具体的智慧一小部分来入手。所以菩提分是什么呀？把菩提分成细节，哎，这叫菩提有多少份？有多少份呢？37份，37道品，37菩提分，都是这个意思。道品，37道品，道就是我们追真理，就是我们追求的真理。真理分多少品，分多少类，哎，37类。菩提分是37道品。37道品什么意思呢？佛就跟我说啊，你要想达到最高智慧，你就修这37种智慧，具体的，哎，你就修修，最后你全了，哎，你就达到最高智慧了。说觉知跟它一样，为什么要分开呢？这个觉知啊，就是37道品里头的一部分，把它提出来单独说。说你就讲37道品就完了，里头有这个觉知，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说呢？因为它在37道品里头最重要，最重要。为什么呀？它就是跟心经一样，讲怎么从梦中醒来，讲了一个见道的。37道品呢，从一开始修一直到见道，一直到见道之后怎么修，它都有。这里头的关键是什么呀？是那个从梦中醒来见道那一部分。所以呢，单独把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有几条啊？有7条，所以叫7觉知。所以把这个7觉知啊单独拿出来，哎，强调，这就好像是般若经的核心心境，哎，37道品里头的核心7觉知。好，我们来具体说它的内容啊。先说这个，先说37道品啊。37道品呢，是哪37道品呢？是4念住、4正断、4神足，3个4，3、4、12，这12个了啊。3个4，2个5，5根5力，这是10个。前边3、4、12，再加10个，22个了。然后呢，7觉知、8圣道、7、8、15，15加22，37道品。哎，这按数字，3个4，2个5，1个7，1个8，哎，加起来37道品。这个3个4，2个5呢，其实都是地前修的。7觉知是见道，就是从梦中醒来，就是心经，哎，前边还照见五蕴都有了，哎，怎么照见五蕴皆空？到8圣道啊，已经都成初地以上菩萨了，就是圣道嘛，是圣者了，已经不是那个凡夫了。7觉知是转凡成圣的关键，所以呢，7觉知呢是关键，所以把它先拿出来说。好，37道品知道了啊，从地前修到见道，到见道之后怎么修8圣道，哎，全有。现在先讲这个见道的这个七觉知。七觉知是哪7个呢？你记这7个。念、则、尽、喜、除、舍、定。大概讲一下它的意思啊。念，你记住，念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字就是念，两个字就是意念。就是想念、回想、回忆的意思。哎，意念。说念是干什么呀？修行啊全靠念。你在这儿 学佛法，学了之后自己去回忆意念，这叫修行。哎，意念主要强调什么呢？强调就是你能意念起来。你比如说你听了一节课回去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你这修行就不行。所以这意念的功力啊，是记忆力好，就是哎，记忆力好。有人说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就是记忆力不好，说学了就忘，你这是世间人的错话。学了就忘不了，你想你熏到记忆里它怎么可能丢掉呢？只是你想不起来，忘不了，所以你就说我记忆力不好，你就多学，哎，熏到种子丢不了，哎，你学的多了自然就不忘。但是我们老年人有个什么优势啊？我们经历了人生，懂了很多事，我们学佛法啊，容理解力好，理解力好。这个记忆力啊是低等力，小孩记忆力好，你看现在国学读经背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起不了作用。所以有人说不用分别不用理解，那都是胡说八道，你不理解怎么可能得智慧，怎么可能起作用呢？所以记忆力好的目的还是要理解才能起作用。所以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优势，哎，我们听懂了记住了，记丢不了，我们理解了也忘不了。你这个道理听懂了，你再见这个道理他就懂，就能想起来。你不要说我现在想不起来，不，你放心，你碰到这个现象，碰到这个道理，碰到这个话，你一看就懂。哎，所以啊，念是指的记忆力理解力，哎，意念，一切修行都是靠这个。这个七觉知啊，前三个是智慧，后三个是禅定，就是定慧双修嘛。前三个是修慧，后三个修定。这个念啊是定慧双修，修定也要靠念，修慧也要靠念，全靠它。所以这念最重要。哎，一个定慧双修的觉知，那几个呢是前三个是智慧。怎么叫智慧呢？择。什么叫择呀？选择。选择就是智慧。记住，你以后别人问你说什么叫智慧啊，选择抉择，你哎，你会抉择，你一看这个对这个不对，就是有智慧。你一看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，这就叫糊涂，这就叫愚痴。哎，你会抉择会选择，这就叫智慧。记住，智慧什么意思？就是抉择，哎，选择，抉择就是一个提手，一个决定的决的那个右半边，抉择，你能抉择，行了，这就是智慧。你抉择从哪儿？说我这智慧从哪儿来的呀？从念来的。你在这学，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哎，而且你理解了，就是梦幻泡影。好，你再一抉择，说这是真的假的，你就知道梦里凡夫看的都是假的。哎，你会抉择，这就是有智慧。哎，抉择进，说我知道什么，会抉择了，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了，就该什么呀？精进，哎，你知道这梦幻泡影，一转脸忘了，哎，这不行，你得精进，老学，老抉择。最后呢，你像现在有一些人啊，已经学到什么，跟我说，就是成了一种感觉了，不可能把面前当真了，就是没做如梦观，但是呢，那个感觉呀，已经就恢复不到那个像原来不学佛的时候啊，什么都完全当真，已经回不去了。哎，就是自形成了，就是好像他说半自动，哎，已经形成这种，这就是靠什么呀？靠精进，你得老学老熏习，哎，精进，靠精进，不精进不行，这就是速度决定命运，哎，你不精进，刚学了一点，学明白了，一忽悠，哎，又转到不知道哪个道去了，不知道做什么梦去了，忘了佛法了。好，你这熏那个邪见吧，哎，学的那点一下又埋得深得很了，哎，要一定要精进。你又知道什么是正见，又精进修习，就会得什么呀？喜，法喜。现在有很多人呢，都有这个法喜，哎，学得很高兴，哎，不愿意学别的，觉得别的没什么意思了。这个是个普遍现象，好多就念佛的老太太都是，学不喜欢看电视了，哎，慢慢烦了。 我妈那个时候也是，后来我发现好几年我老早就不看电视了，后来发现她也不看，我说这还订那个什么歌华什么干什么呀，退了去吧。哎，他成天光看那个什么呀，佛教的那个光盘，听法师讲经。哎，他为什么呀？他一看那个电视剧，他说这些人真愚痴，在那儿又浅薄又那个可笑。哎，烦得很，不看了。哎，法喜。然后更别说那个，就是说你好多原来当烦恼的不起烦恼了。哎，别人骂我，哎，这是业报消业，虽然虚假的，哎，消了就没有了。什么都真理很明确，所以呢法喜。好，这就是智慧增长了。后三个是定力增长。第一个是除是什么？除烦恼。就跟我们说的，别人骂我了生烦恼了。除怎么除啊？你用智慧来除啊。哎，回生回来了。我前生骂人家回生回来了。啊，消了一个业。哎，心里也不起烦恼，除烦恼。这么一样样除。除烦恼呢，然后注意说我烦恼能除了，哎，我不起烦恼了，我都很清楚，把这个很清楚的这个除烦恼的这个想法也舍掉。就是你说我这个很法喜，把这个法喜也舍掉，就是痛苦是烦恼，快乐也是烦恼，哎，把这个法喜也舍掉，你就心就怎么样了，定下来了，就得到了禅定，入到了定境。你这一得定啊，你熏习的那个再做如梦观，熏习的那个力量，那个记忆的力量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观自在菩萨为什么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要在定中如理思维这个五蕴皆空的，就是他定中啊心力大，你就该证这个初地了。哎，这是七觉知。四念住是什么呢？是身受心法。哎，小乘的四念住是，注意啊，大小乘四念住是内容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对象一样，都是身受心法。小乘说呀是身，观身不净是吧？哎，因为小乘要对称贪嗔痴，贪，哎，我们喜欢色，小乘就要修什么不净观，就是哎。人呢都是白骨，哎，白骨观不净观，人这个臭皮囊，哎，屎尿袋，这样呢就把这个对身的贪着放下了，观身不净，把贪心放下了，观受是苦，哎，一切都是苦。你我们现在还认为有苦有乐，乐也是苦。说我，你看我刚才饿，我现在吃饭，很舒服，这不是乐吗？用我们说的那个，你没有苦就没有乐，没有欲望就没有满足。有什么欲望啊？饿，这就是苦，有欲望就是苦，饿就是苦。你吃饭是什么呀？是减轻苦，缓和苦，它不是乐。哎，说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欲望，我不吃饭，你就不会有吃的乐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想吃饭，硬给你塞，你乐吗？哎，没有欲望就没有快乐。所以我们的快乐，你就记住，快乐的定义实际上是什么呀？是欲望的缓解和减轻，我们误以为是快乐。哎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，说色是空，精神是不是空啊？你在这里头想到的一切法呀都是妄想。哎，观心无常，这心定不住，刹那灭，念不住，观心无常，梦里的心法呀也都是，就是没有真实的东西，这个世间人接受。哎，世间人就知道物质是真实存在的，他认为这个人想什么那也无所谓。哎，所以这个心法观心无常好了，观法无我。小乘啊，是什么叫观法无我？小乘是观面前的法是真有的，法里头没有一个灵魂，没有一个人我，这是小乘的四念住。大乘不一样了，大乘观身是空，哎，梦里头没有真东西，观身是空，观受也是空， 观心也是空，观法无我。这个话变成什么了？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无自身，一切法无自体，一切法没有自己，就是一切法空。哎，大乘是一切法空，所以小乘啊是三法印，叫观行无诸行无常。哎，你看它符合这个身受行法是吧？无常，观心无常，观行无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就是这个法，就是法有里头没有我。哎，涅槃寂静，它入常定去了。哎，无我两忘，他就认为就是寂静涅槃了。实际上那假涅槃，不是真涅槃，没从梦中醒来。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呀？他在梦中用定力进入一个常定啊，不做梦了，叫无梦睡眠。无梦睡眠你也没有烦恼啊。哎，他是假涅槃。大乘必须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从远离颠倒梦想，从梦中醒来，看见世界的本来面目，三界唯有心，这才叫真入涅槃。这是大乘，小乘是三法印，大乘叫一实相印。实相，真实相，一个真实相印。说什么叫实相啊？实相无相，实相就是空。哎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这是大乘就一法印，一实相印。这是大乘四念住，一实相印。四正断，四正断呢也叫四正勤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按这个从低水平到高水平啊，现行恶要断，就是我知道了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知道抽烟不好，喝酒不好哈、啊，我断掉，我知道杀生不好，以后我不杀生了，现行恶要断，现在未起的恶要防止它起来。哎，比如说我现在知道这个什么不好了，哎，以前我但是我也没做过，我知道不好了，哎，不举例子了啊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了，我也没犯过这个错误，但是我心里知道这个不好了，以后我不让他做，哎，以作恶要断，未作恶要让他不起，要做这个意，要留下这个记忆，是。未生善要生，哎，你知道这个是好事了，哎，原来我不知道放生是好事，我现在哎没有做过的时候知道善事了，碰着机会就放生，现在看来啊，像放生就是走入歧途了，哎，大量放生死好多，哎，甚至那个好多放生都是那个就是小贩们专门为放生捕来的，这都是造恶业了，你不放这个生，人家都不去捕去，哎。所以放生应该是正常的，是什么呀？就是，哎，你看到这个机会了，看碰到这个事儿了，能救这个命，一定要救这个命，那叫真正的放生。哎，就是，未生善让它生，已生善让它增长。哎，就好像你比如说不杀生，说我呀没杀过生，哎，我这个还放生，我这一做还让它增长，怎么增长啊？就扩大，杀生最说守杀生戒，最主要说是不杀人，哎，说我不杀没杀过人，好，我守着杀生戒，然后慢慢你扩大不杀大动物是吧？哎，然后慢慢不杀小动物，这个不好做到的，你可以提高自己层次，让它增长，能不能蚊子也不杀，哎，蟑螂也不杀，你想办法先给它商量念咒啊，念经，让它这个转移，哎。有的是有效的，哎，然后还可以想一些物理的办法，哎，蟑螂不喜欢什么，你把那个给它撒上什么，哎，什么就是慢慢的不杀小动物，慢慢的能不能不穿皮鞋，不穿真皮的，哎，慢慢能不能不穿绸缎，这要求越来越高了哈，哎，绸缎哪来的呀？绸丝厂那都是以蚕的生命代价来的。就是说你这个增长啊，你可以越来越高，越来要求越高，哎，很那个，就是让它增长。那个刘居士还有没有要问的？嗯，
请同学们打开教科书。 第三页倒数第六行，与大比丘身及大菩萨众众聚。我的问题就是大比丘和比丘有什么区别？
哦，好，这个好
回答。大菩萨跟菩萨有什么区别？
好，这个好回答。大比丘跟比丘啊，就是证了阿罗汉果的，所作已办是这个什么，就是已经证到极果的，叫大比丘僧。现在就知道什么叫比丘了吧？你一出家受了具足戒，就叫比丘。哎，没证那个，包括那个就是初二三果都叫比丘。大比丘僧就是那个说已证阿罗汉所作已办的，已经这个证极果的，证正果的。大菩萨呀，有两种解释，一个呢是八地以上叫大菩萨，叫菩萨摩诃萨。你一看这个说菩萨摩诃萨，哎，这就是大菩萨，是八地以上。那初到七地呢，就叫菩萨，哎，就叫菩提萨埵。这是一个解释，这个也分层次啊。这就是说我们在说什么话的时候，境界高了，哎，都标准就高了。我们对凡夫来说呢，也可以用什么呢？就是凡是凡夫的，我们也可以叫菩萨，是吧？我们叫初发心菩萨。哎，你一发心说我立志成佛，好，你也就算菩萨数了，就开始走上成佛路了嘛。哎，也叫菩萨，但是这是鼓励我们的，不是真菩萨，这叫菩萨。初地以上从梦中醒来，真的照见五蕴皆空了，哎，看到三界唯有心的，初地以上都可以叫菩萨摩诃萨。两种解释。到时候说这儿指的是什么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前后文呢去判断它是用的低标准还是高标准。好了吧，
今天先问到这儿，下次再问。
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好，我们来回向啊。